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尚志》，我是主持人汉阳，和我在一起的呢，依旧是我们的嘉宾曹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持和唯一的嘉宾。
我刚管叫什么？曹宁，
曹
宁，
曹
对
曹。
今天曹宁是我们
老铁，
就是唯一且唯一的一个主播兼嘉宾，因为我们今天有点晚，现在已经我们录播课的时候现在已经是
过
零点了，
我们的嘉宾的那个体力都不支了，该干活的干活，该睡觉的睡觉，
对，
只有这个自己的锅还是要自己背。
对，就我们虽然说我们就是一群盲流子来东北乱窜，但实际上大家都挺忙的，就并不是说闲着没事干来，其实到这儿还有挺多活的，都是晚上在做。然后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然后我们这个只能靠我俩来录了今天。
对，但也挺好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随分河的第二集，就是昨天开了个头嘛。
对，
相当于我昨天晚上逛了逛随分河，你们是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去拍随分河。
对，不过可能先跟大家说一下，就咱俩声音，如果朋友们你听着奇怪的话，这个也正常。
为什么？因为喝酒了吗？
不是，喝酒其实声音会好听一点。我们这个系列节目中，一般录之前喝半杯，让声音更好听。
你们还有这个？
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板李如一告诉我们。但是，咱俩声音怪是因为咱俩现在这个姿势是躺着的，就我和
声音不均匀是吗？
对，我和因为这个房间原因啊，就我和曹宁现在一人躺在一张床上。
哎，幸亏他俩没来，就是。
他俩来一张床就他俩，
对，邓思源和可达来了就没地儿塞了，都
就可达一个人占一张床，
对
对，所以我们这是窝着的，所以声音可能有点怪，但我觉得还好。
对，就今天对我来讲是最舒服的一天，因为我今天终于睡了个自然醒。但你们就比较惨，
对，
大早去拍，
我们今天5点钟就下楼拍，开始拍了，因为这4点钟天亮了。
对，
所以我们5点钟开始拍。然后
先说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拍的。
我起来的时候其实 Tiff 他们已经下楼拍照了。
太猛了，
对，我4点半起来的，4点半在外面拍照了。
搞摄影的都不用睡觉吗？是怎么？
对，我们今天是就跟朋友们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从鸡西，然后车坏了，终于开到了绥芬河之后，昨天晚上在绥芬河其实没拍多少，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边喝边聊，因为晚上吃烤串这个剩的酒，
嗯，老好
了，这我不太懂。
百威金尊还行，关键是买二送一。
对，我们这俩是送的俩，
这是送的俩。
对，然后我们今天从早上，
你是不是早上起太早已经忘了今天干啥了？
主要今天给我感觉特别漫长，因为毕竟4点钟起。
对啊，你4点钟起，然后加上现在是12，你已经8个小时，不对，
你这数算的有问题，
已经12个小时，
啊，
你已经多少个小时没睡觉？
我16个小时。然后
20个小时，你4点钟现在24点，
对对对，
你也不咋地。
然后对，我这有点懵。我们今天早上从起来之后，前一天我们去年昨天从不是去年昨天从鸡西到了绥芬河之后，其实没拍什么，就拍了个天主教堂。
对，
但那个天主教堂其实以前是东正教堂。
对，
就是大家来到绥芬河可以看，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一个东正教堂，它是一个上坡。
对，
就昨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吗？绥芬河特别像旧金山。
对，
然后那个天主教堂就在你的几个上坡之后，在市中心的主干道的 Main Street 上，一上来就能看见一个教堂在面前缓缓升起。
它有点像那种，它像一个把人都清了的旧金山，就是你看那个什么，就是威尔史密斯不是有个电影吗？那个什么我机器人那个
啊，对，
就是如果人类一体突然间被抽空了，就是把旧金山突然那个人都吸干了，就是现在绥芬河的样子。
对，因为绥芬河这个是中俄口岸嘛，但口岸关了之后，这个俄罗斯人过不来，所以就感觉特别冷清。
对。
然后就说回正题，我们就到这个天主教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从这个天主教堂继续开始拍的。
嗯，
然后我们去了这个绥芬河的日本领事馆，
嗯，
然后俄国领事馆、沙俄领事馆准确点，那时候是，然后日本领事馆
遗址了是吗？
现在也在有些用处。
那现在是俄罗，它还有外交功能吗？
没有没有，现在的那个沙俄的领事馆是那个中俄的艺术交流的中心，
哦，
做艺术交流，然后那个日本领事馆是一个学架子鼓的地方，
嗯，
然后日本领事馆特别逗，叫人头楼，那个楼本身是沙俄商人建的，后来被日本领事买走了，
嗯，
然后因为上面有那些人头的装饰，就那个非常典型那种西式装饰嘛，然后所以叫人头楼。
吓人啊！
然后这两个地方对面是欧罗巴旅馆，以前的一个旅馆，然后当时一些这个地下党的成员都在那住过，
嗯。
然后现在是一个按摩的一个地方，做中医按摩的，
那都挺魔幻的。
但那个地方现在已经黄了，
哦，
所以我们能进去。我们发现那个地方是可以进的，
这不是保护建筑吗？
嗯，是保护建筑，那里边没有人嘛。
哦，
然后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建筑是5月21号废弃的，也就是刚刚才废弃一周，所以还不像是一个完全废弃的建筑。
一年以后再来，说不定就荒草丛生了。
那倒不至于，毕竟还在市中心嘛。
嗯，
然后我们就一直沿着这个铁路走。然后顺着这个主干道想找一个面包房，可达讲节目想要拍，
嗯，
然后这个面包房我们找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指说一片黄色建筑就是，但这个黄色建筑是它一个另外一个建筑的地基，就在那个面包房已经被拆了，然后边上是一个沙俄建筑群。
这个拍摄过程非常模糊。
是，那个沙俄建筑群其实实话实说啊，就不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因为我们已经从横道盒子来了，
对对对，
我们又去过什么昂西啊，
我们看过已经很红的俄罗斯那那个哈尔滨那种很宏大的也看过了，横道盒子那种非常质朴的也看过了。
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横道盒子那种的简版嘛，
嗯，
而且它里面好多人在住，现在正在清，然后可能要也要做一个公园吧，
嗯，
所以就拿飞机拍了拍，然后我们就找了个大白楼，
嗯，
就是也是一个当时的这个旅店什么，周恩来在那住过，周恩来去苏联的时候当时在那住过，
嗯，
然后那大白楼还挺有意思，大白楼边上还有个咖啡店叫契诃夫咖啡馆，
嗯。哎，挺有意思的。
对，
我应该起来看看去。
对，大白楼还真，大白楼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我今天看看能不能把封面照片拿大白楼那个里面拍的一张窗户去做。
可以。
但因为它那不是长方形的照片，所以可能会比较麻烦。
那你们这主要聊什么了呢？在那儿，可达讲的你讲的。
今天主要是可达讲的，就先说那大白楼。
嗯。
大白楼，我的感觉是。
啊，讲移民城市是吧？
对，就是你说杭州景点什么断桥残雪什么的，东北的景点都是什么大白楼，然后小黄楼。大直道，就是东北这命名都非常的
对，就是
土里土气，
就是它有一个构词法，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规模，加上它的功能，
对，
加上它的这个
颜色
质感，对颜色，或者说加上它的这个叫质地，
对，
就它到底是个什么腿儿，是个铺子，还是个什么？今天我们还有什么
汤
子？
汤子，
对。
然后汤子就是水边的小村子嘛。然后我应该是我记得，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就是直给的一种命名法，
非常美国。
就基本你看了，对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它是个啥，然后它有什么特征。
对，非常非常美国这种命名法。然后我们去那个大白楼，大白楼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但也是一个算是比较相对来说在东北算是比较宏伟的沙俄建筑。
嗯。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讲就是移民城市嘛，因为绥芬河本质上有很多沙俄移民。
嗯。
然后可达就提了一个点，就是一个移民带到一个城市里的东西，一定是对他来讲这个传承中最重要的东西。
对。
就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你不会移到这儿。
比如它会带来饮食方式，
对，然后建筑方式、
建筑方式、
生活方式，
然后这种文化中的很精髓的东西。
对，但他会舍弃一些东西。
对。
但他留了什么，舍了什么，这就很有意思。
嗯。
然后他最终的落脚点是，那今天中国其实。中国是没有面临过移民城市的问题的，因为中国自古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对。
但今天我们有很多外国人来，当然疫情暂时没有。
对。
在这方面，像中国地域流动之间，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区别嘛。比如说，一个东北人去了广东，对吧？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绥芬河是一个例子，是个样本。但是更多节目大家可以看我们 B 站怪物上车视频版，这个我们会专门聊这期节目，然后包括可以给大家讲讲很多移民建筑的细节，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跟那个对比，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中俄口岸，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延边，到了延吉，这个中朝也是一个。包括我今年去那个去云南嘛，去那个德宏自治州，就是那是中缅边境，就是我也跟当地人聊天，就说这些缅甸人过来干嘛，怎么安置，其实很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带来什么，舍弃什么，留下什么，传承什么。
对，
包括其实我在广州也是这种感觉，因为广州很多非裔嘛。就是我有一次特别魔幻，我去那个大教堂，就是十世圣心大教堂，我就赶上了那个一个黑人弥撒，我突然发现哇，原来广州有这么多非洲人，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那么多非洲人，然后他们都是天主教徒，然后唱，因为他们唱歌都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他们把他们的宗教生活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他们跟我说这就是广州，说 Canton 在他们这个家乡那里非常的有名，就是
Canton 就是
他们一般知道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 Canton。
哦，
上海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对，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我记得我在非洲当年建房子的时候，我们那个向导不知道什么是熊猫，那时候感觉就世界还是挺大的，就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多样性还是挺重要的。
对
对，我要说回这个话题，我们然后拍完这些东西之后，其实已经十点多了，就从五点钟拍到十点多。
然后与此同时，我刚刚在房间醒来，我醒来的这个方式也非常魔幻。我醒来的方式是被那个 Vitas 的歌声吵醒了。
为啥呀？
我以为是我手机响了，后来我发现是我们隔壁那个公园，就昨天晚上你航那个飞的那个公园，它有一个音乐喷泉，音乐喷泉非常宏大，然后配着那个 Vitas 那个海豚音非常吵。然后结果我回拉开窗帘一看，那个公园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是那个音乐喷泉不知道是在给谁看，特别魔幻。
它没有那个。人这事儿还可以理解，毕竟大早上没人来公园，
它没有水，
真的没有水。对，那个音乐喷泉除了喷泉没有水，
那个水塘里水不多了，
那个水塘很大，就至少能有个就是几千平米，但是没有水里面，所以就很魔幻。
对，然后我看对面那个楼盘也修了挺好的，上面还几个大字叫什么 什么月湖什么什么，对，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楼盘是不是这个也很多都是空着的，就整个绥芬河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空。
这个城市非常有异域风情，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就是它现在之所以显得那么空，可能是特殊时期。再一个就是它修得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绿化、它的道路的整洁，
而且
以
非
及
常干净。
而且它的比如说夜间灯光的这个亮化都非常好，而且城市景观，比如昨天那个大桥
嗯。
写着百年口岸那个，还有它的这个广场，加上它这种这个音乐喷泉什么的，就只是可惜就现在这个受疫情冲击太大，让这个城市有点半死不活。就今天我们在车上也聊这个话题嘛，就是说就是不要低估这个疫情，就是可达说了一个话，可达就是说。这个太惨了，就觉得这城市完了。然后你不是不同意吗？就说我们说这城市肯定是很灾难性的打击，但是肯定不会完。你要相信中国人民这个生机勃勃的力量，只要疫情一解封，他们马上又会就是恢复。但确实挺惨的。今天你在他那个主干道上，就那个通天路和通亚街上看，基本上就10个店里面有一个店是开着的，就这么惨。对。
对，但绥芬河有一点让我很意外的是，绥芬河很多年轻人，就小孩特别多。我正好赶上他们上学的点儿嘛，
哦。
他们应该也是建师分到校嘛，6:50都看全是小孩，包括幼儿园什么的，就这个年轻人比我想的要多很多。然
对，
后我们看完绥芬河之后，其实又吃了昨天我们聊的那华特幸福餐厅嘛，
又吃了一顿那个菜，而且点的
对，
菜跟昨天基本一模一样。
基本一模一样，还是很好吃的。
然后关键是，我觉得我们有的跟我们同行的有几个人连吃3顿，
但还是没有吃腻。
对，惊
然
为
后，
天人。然后我
对，
今天又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就是我发那个照片给朋友看，我说你猜这是什么？他们都猜说这是什么烤包子吗？还是蛋挞？其实是蛋挞的做法，但它里面包的是酸菜和肉。
对。
关键那酸菜一点没有酸菜味儿，就是吃着就像那个有点像奶酪的，有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夸他还是在骂
我
他。
在夸他，我在夸他。我跟你说，我在这个马克西姆吃了我觉得最好吃的、最惊艳的2个或者3个吧，一个是空心土豆，没吃过；另一个就是那3分熟的那个牛排，我说这做的太好了，达到了一线城市那个法餐的水平；另一个就是今天吃那个包子，那太特别了，
蛋
真的。
挞，蛋挞。
啊，蛋挞不是
对，
烤包子。
今天那个蛋挞放到曹宁面前，曹宁一直没吃，
对，
就因为他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这什么
甜
东
的应该
西，
最后吃。
对。
然后后来我们跟他说这是酸奶馅的，他马上就吃了。
我家店太好了，我本来其实今天都不想吃了，因为在你们决定去吃之前，我已经点好了这个一个中国的包子，点了个肉包和那个小米粥，准备在宾馆凑合一下。结果
哎，你那豆浆的点的今天
还在车里，
没撒车上吗？我
没
们
在
前
车
天
上。
点的豆浆撒车上了。
就是放那儿嘛，就我们现在就是一路买一路，就因为怕饿着嘛。但今天我们吃了两顿正餐，
对，然后正餐咱最后再说，可以当结尾。
对。
然后我们今天从绥芬河出来之后，就直接开车往延吉走，就是我们要先去辋川，就
对，
辋川这个
就
公
是
园
边
是，
防的防啊，对吧？
对，边
那
防的
东北人
防，
念
然后四
纋
川的
川，
川，我们念纋川。
对。
然后它在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交界处，是个边境。
哎，所以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跟它的功能有关？
这我还真不知
它
道。
就是防嘛，对吧？就是这
哦，
个
这有点可能。
就军事要塞的这种感
这等我查一查。
觉，
然后我们今天开那一路其实非常漂亮，
对，对，
就
那
是沿着
个。
长白山脉和中国边中中朝和中国边境开，一直从绥芬河，相当于从黑龙江开到了吉林，然后整。
我觉得从驾驶体验和这个就是车载体验上，今天应该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今天，
走的
就是
国道，而且路
而
修的非常
就不
好。
要就咱们一车改4个人了嘛，咱们
对，
那大部队那车一直都是坐6个人，就是
对，
所有人都不能动，就卡在那车上。今天改4个人之后，我们就特别潇洒。
对，而且这条路的确非常非常好看，就我非常建议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自
对，
驾这条路，
313国道
三幺
是
三国
吧？
道。
但是没什么车，你看我们全程就没有。第一，没有跟着咱会车的；第二，咱们前后也就没有几个车，这个太神奇了。
而且道还修得非常好，因为它现在是那个东北虎豹国家森林公园了，是中国第一个森林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所以整体保护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各种标语啊什么的，然后路也修得不错，然后主要是非常非常好看，就你能感觉到，就你对东北可能有无数种想象，但这种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一望无际的这种连绵的山脉，
对，
绝对不是你能想象得到对东北
对。
的一个印象。
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森林的感觉，森林山脉的感觉。
对，我们东北就管这叫原始森林，
但
但
我
大家
觉得
都
其
叫原
实，
始森
但
林。
我觉得长白山本来就很有名，大家都知道长白山景色好，但可能想的就是冬天滑雪那种，就是雪景，他想象不到夏天其实是这么的绿，而且，就路修得真好，尤其
对，
是那黑龙江那个修得很好，然后开到吉林这段稍次，但还是很好。
对，然后我们最终开到延吉了嘛，开了5个多小时，然后先开到纺川，然后纺川，但纺川对我们吉林来讲最有名的点，其实就在于，就吉林是中国离海最近的内陆省，就只有3.8公里，是因为那个土字牌或者叫土字碑，就当年那个界碑，因为 种种历史原因，让导致吉林省没有了去日本海的出海口。
对，哎，那个土字碑现在还是界碑吗？
还是界碑。
哦，
对，然后当时这个清朝的吴大成将军去争取的嘛，所以又争取了一些土地回来，所以我们还去了一个吴大成将军的纪念像。
对，
然后可达在那讲了一期，但这个为什么讲他，可以大家可以在我们之后的节目里看到。不过你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是当天剪当天发嘛，如果你听到这期播客是5月29号2021年的，那你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估计至少几个月之后了，因为我们剪的也我们还堆压了好多期节目。
嗯，
然后就纺船就你会感觉就那你可能会感觉非常憋屈非常虚弱。
你是第二次来是吗？
我来过好多好多次，
好多好多次。
对，
我是第一次来，我第一次来很震撼，因为他们就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指了一下对面说看那就是朝鲜，我说喂哪儿，我就想哎我能看一下什么，其实还当然什么也看不到啊，因为离太远了，而且那边朝鲜那边也确实没有什么
图门江嘛。
对，就朝鲜那边地图上看也是荒的，而且我今天打开地图看，就是你在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尺幅下看还是能看见朝鲜的，你拉近了才说此区域不予显示。
对，
就显示什么都显示不出来，没有卫星信号。
对，但其实如果你拿中国的好的地图看，你看那个左边这部分俄罗斯那边也不给你显示，
也不给你显示。 对，
因为纺船是这条路，就是它相当于有一部分直接伸到这个两国之间的。
对，
就是你左右两边隔5米的地方就是这个铁丝网，
嗯，
右边是朝鲜，左边是俄罗斯。
对，
然后你就在中间开，这是中国的路，但实际上正常来说这个都是中国的。
这你说的这个就很神奇，就是我们开的这一路，我们昨天是在中俄边境嘛，对吧？
对，
没说错，中俄边境。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路上，就是我们今天路上很多路牌和他那个商店的标语很多都是中俄，尤其是还俄文为主。今天开始开始，哎，突然到了这个吉林的地界之后，发现就开始变韩文了。
对，
而韩文变得很大很常见。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好。然后可达兴奋得不得了，他说这个终于突破了这个欧美英文霸权，就
是
中国。
对，
就是非常有多元化的样子。
然后纺船的感觉总之就是你得来这地方。就你可以轻描淡写的说这其实就是一个界碑嘛，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疫情我还没看到那个碑本碑，
嗯，
我们只是到那转悠了一圈，然后一眼望三国，有个地方就是能看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个国家。
对，
但如果你知道历史知道这个来龙去脉的话，你到那个位置会感觉就那么好的一个出海口，原本我们可以利用的很好，
它是个其实有战略价值的一个。
对，但现在就是因为中原我们用不了。
对，
但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地就把历史的这个仇恨给
不是，就是知道知道嘛，就是
你知道知道，
尤其是近代史上，我们跟俄国，就是我们课本上都会学嘛，俄国是什么侵吞中国领土，对，其实沙皇俄国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到底咋回事？有多少人去过，根本不知道。
对，就你看到那儿，你意识到，就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看着那3.8公里外的入海口，我就感觉非常的憋屈。
对，包括在星海湖也这种感觉嘛，就是我们只能过去缅怀一下，因为也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事情。
对。就是这历史带来的这个负担嘛，但它事已至此，那我们只能接受它。然后，
但是这个，比如说像吴大成的这个，像吴大成这样的人，就是在比如说界定边界，或者说什么收复失土等等这种事件中起到决定性重要的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去了解一下。
对，
因为这些人其实，因为我觉得历史中的人物，他有一个很值得后人去这个理解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应该带入他的困境，就是他其实可以不这么做，他不是必然成为一个民族英雄，或者不是必然成为一个这个知名将领，他也有可能就是像大多数的这种官僚一样就庸庸碌碌了，浑浑噩噩。
我们知道清朝是腐朽落后并且反动的，
对，
但不代表清朝的所有官员都是这样的，他里边有些闪光的人，吴大成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他不光是一个这个民族英雄，他更是一个这个进士和书法家。
对，其实是可以一个比较，我觉得今天在路上跟可达聊了很多嘛，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他的艺术成就，或者怎么反过来，就是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这种政治倾向，或者他比如说他是不是政治正确来否定他的艺术成就，其实这是理解历史中的人物一个很好的角度，就这样的人有很多嘛，近代史上有很多。
对，不过这更多的内容大
家
可以看我们的，
是大家去
看我们的视频，对，看国宝上这视频。然后今天的结尾就是我们去吃的延边的朝鲜族烤串。
对，
然后、就是、
今天是其实是一个路程比较这个
长的一天，
比较长的一天。
那
曹峰都打赌说我们说怎么说说你们能吃上晚饭、
啊。我们今天吃完中午饭之后开上车了，他把那个午饭的照片发到群里。
对，
因为丰泽这个这两天不在我们这队伍里，明天回来。 然后
他
说
说你要说你们能看到我就槽字倒着写。
他说今天晚上你们能开到延吉，我槽字倒着写，因为我们是一点多发的、
哎。这样我知道，明天那个大佐回来，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倒着写一下
槽
字。
他倒他可以倒立，对，因为我们还是折腾回到延吉了。
但我们今天其实很顺，我们不仅是完成了所有的打卡，并且我们还就是
回到延吉
吃
串，吃
了两顿很好的。
其实我知道我们能回到延吉，是因为我对延吉太熟了，毕竟我
你在延吉生活过。
生活，我去年十月份我又回来了一趟，就我知道能到，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就订的风暴串城嘛，风暴串城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各地都有连锁。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出了延吉吃的所有风暴串城都非常不好吃。
哎，他这个
它不是正宗不正宗的事儿，就我的观点是，就你这个吃的可以不正宗，但你得好吃。
嗯。
但出了延吉的风暴串城并不好吃。
哎，他这个是上过什么节目吗？什么人生一串还是什么？
这我不知道，好像是人生一串上过吧。
好像对啊，就是延边的烧烤是上过的，不知道是哪一家。
就延边烧烤就属于延边这个边的风格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
这个很
对，它蘸酱。
蘸酱
对蘸酱多，
非常好吃，
蘸料多。
这个我今天就吃这个烤串吃的乐不可支，
对，它肉好，
那非常非常好玩，主要是，
对，它有点像那个这个长沙牛肉火锅，就肉一般是当年现炸现吃的，
嗯，
对，特别新鲜。然后它跟比如像东北其他地方，像吉林的长春的这个我们老乡老家的这个烧烤不一样的点，长春的以种类丰富见长，
嗯，
什么都能烤，
嗯，
而且是烤好给你拿上来，然后料已经撒到上面了，
嗯，
但这边好多时候你要自己蘸料。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
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就是那个拿签子穿着版的韩国烤肉，就是那个肉，
啊，
肉很，因为韩国烤肉是肉很肉得很好嘛。
对，
对，但是只不过是我们是拿签子烤，而且也是炭烤。
对，
说起你说那个什么专注电烤二十年，我觉得很想笑。
啊，对，就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感觉最难受一点是北京那个城南香嘛。
因为发现电烤跟炭烤真是差太大
了。对，然后城南香广告词是专注电烤二十年，然后为北京提供这个好吃的电烤串，
嗯，
我当时想，我操，北京人太他妈惨了。就电烤串是真的不好吃。
对，今天这烤串又给吃撑了，就是本来都说吃绿色一点，结果看这烤串
你那视频录了停了，
哎，
没内存了。
哦，
那个
各位，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同时还录了视频，大家欢迎到 B 站的边缘人小曹去看，你能看见我们两个在床上的样子。但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视频他什么时候发也说不准，大家可以先关注着他，
哎，
给我
一给我两个十秒。
对他调这个，我先继续逼逼着。然后，如果各位朋友来延吉的话，可以去
做些旅游推荐。
对，可以多去尝一尝延吉本地的吃的。延吉是一个挺好旅游的城市，就你有很多风景可以看，包括长白山啊、纺川啊，还有边上的开山屯什么的。明天会去开山屯，然后而且吃的比较好吃，非常好吃，不是比较好吃。你有烧烤，有烤肉，烧烤烤肉是不一样的，烤肉是烤肉串，烧烤是直接把肉放炉子里烤。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朝鲜族菜，而且朝鲜族菜和韩国菜是不一样的，就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朝鲜族菜可能更类似于传统美食，但韩国菜可能类似于这个新兴美食。然后你还可以溜达完之后去边上的城市啊，像长春啊、吉林啊什么都转着，所以总体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来延吉的。
我来延吉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大城市，就是哇，你看路边的那个标牌就特别的气派，夜生活非常丰富，而且他们是五颜六色的这个灯牌，就是把一个楼给堆满那种。这是我在东北这么多天就没看到的，哈尔滨都没有这么繁华吧？
啊，哈尔滨有，你那天没出来，哦，
没出来而已。
对，你没出来，不知道不繁华。
好的。
对，然后
有生活。
对，延吉有个布尔哈松河嘛，就横穿了延吉。然后以前布尔哈松河边上还有游乐园，我以前小时候天天晚上去玩，现在被水淹了，主要是。对，那我们这期结尾。
好，那我们
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智。你这灯也没电了，你这个你也挺厉害，你灯不原来刚充电吗？
不知道，这个手机先内存满了，灯也没电了。行了，我们这个
你录音机轨估计也快不行了。
对，然后我们每期节目结尾都有彩蛋，但这期就真的没有了。
对，我们张琳那个约饭视频那个 slogan 挺好，就是录到没电为止，好吧，就是说到哪算哪，兴尽而归。
那他跟我录的时候为什么插着电池录？
那他可能你比较珍贵，他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这个全给录下来。对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拜拜。